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很感谢神，也感谢翁牧师让我有这个荣幸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现在呢，我要邀请弟兄姐妹们定睛荧光屏。那么想问哦，有谁知道在这个照片里的雕像是谁呢？有没有人知道？这照片里的雕像哦，其实是圣经的一个人物，大卫。而且这个雕像呢，其实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甚至是全世界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雕像。所以今天呢，你们有福了，你们不用买机票搭飞机去意大利哦，你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有名的雕像了。那么在这雕像的背后呢，有一个不可思议、感人的故事，我今天想要和大家来分享。这个有名的雕像呢，是从一个大理石雕刻出来的。这个大理石呢，它的质量非常的差，而且很脆弱。更糟的是呢，有两个艺术家曾经在这个大理石尝试创作，并在损坏这个石头之后呢，丢弃这个石头，就丢弃这个大理石。没有任何的艺术家愿意在这质量差、脆弱、被损坏的大理石来雕刻。可是呢，却有一位有名的艺术家，他的名叫米开朗基罗，他却愿意接受挑战，在这个富有瑕疵的大理石上来雕刻。因着米开朗基罗的坚韧，他的坚持哦，不放弃在这有瑕疵的大理石来雕刻，今天才有了这举世闻名的雕像。一块质量差、脆弱、被损坏的石头，竟然能够成为举世闻名的雕像，这让我联想到圣经的一个人物，他的名是彼得，他就是彼得。彼得是谁呢？圣经告诉我们，彼得的原名是西门。那么彼得这个名字呢，是耶稣取给西门取的。彼得的意思就是石头、岩石或者坚如磐石。那么彼得在加利利哦，从事捕鱼的行业，他拥有一艘船、渔网，资源丰厚。当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彼得就撇下他的渔网、他丰厚的资源、他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全心的跟随耶稣。彼得是耶稣十二个门徒中的一位，他与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彼得呢，在耶稣核心圈内是其中的一位，另外两位是雅各和约翰。那么当耶稣呢，使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当耶稣上山变了形象，脸面发亮哦，然后他的衣裳洁白发光的时候，彼得、约翰和雅各他们都与耶稣同在，他们都见证了这一切。但彼得在信心的路上呢，也有动摇的时候。彼得在耶稣被捕的时候，三次不认耶稣，但耶稣并没有因此放弃彼得。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呢，主动的去寻找彼得，并恢复与彼得的关系。而彼得呢，在耶稣升天之后呢，他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和领袖。不止如此，在五旬节，彼得传讲神的话语，并带领3000人来信耶稣，来领受救恩。而且在彼得的事工里面呢，有神迹奇事的彰显。耶稣使不完美的彼得成为了一名领袖。这周我们将开始3周的讲道系列，名为不完美的磐石。耶稣基督的门徒彼得虽然不完美，却在艰难、疲惫和危险的情况中展现了坚韧，一个以耶稣基督为根基的坚韧。彼得的生命告诉我们，生命经历挫折，面对风浪时，我们能保持坚韧、 继续的前进。今天就是第一周，主题是信心动摇时继续前进。今天透过彼得的生命，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继续前进需要的两个关键。第一个关键，将信心扎根于神。让我们将圣经翻开到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我数到三，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一、二、三，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月里似今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们真是神的儿子。” Amen， 弟兄姐妹们，很棒。圣经告诉我们，彼得的信心是基于他对神的认识。在耶稣，当彼得遇见耶稣，被耶稣呼召，他就开始跟随耶稣，常与耶稣同在。那么呢，耶稣呢，在耶稣散开众人催门徒上船之前呢，耶稣在众人当中呢，他怜悯众人，而且他在众人当中呢，医好了生病的人。他使用门徒的五饼二鱼哦，并倍增他们的五饼二鱼，来喂饱至少5000个人。彼得、雅各和约翰呢，当时呢，就亲身的见证了、目睹了耶稣的怜悯、作为和能力。因着这些事件呢，彼得认识神是一位怜悯的神，神是一位愿意关注人的情况、帮助人的神，神是一位能够医治病人的神，神是一位能够供应和满足人的需要的神，神是一个能够行神迹奇事的神。 Amen。这就是彼得所相信和选择跟随的神，这就是你我所相信和选择跟随的神。 Amen。 在马太福音14章22到26节，我们看到门徒在水深之处经历到风浪，当他们看到耶稣行走在水面上向他们走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害怕，因为他们认不出耶稣，以为耶稣是鬼。在27节，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放心，是我，是我，不要怕。”在这里，耶稣要门徒专注于他。专注的意思呢，就是集中、注意、专心。当门徒专注在耶稣的时候呢，他们的信心就会被坚固。耶稣要门徒将信心扎根于他。 RGB 我应该有那个荧光屏出来的。所以耶稣要门徒专注于他，因为当门徒们专注于耶稣的时候呢，信心呢就会被坚固。耶稣要门徒将信心扎根于他。那么在28和29节的时候，彼得认出耶稣之后，就有信心向耶稣呼喊：“主，如果是你，就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之后彼得也踏出了信心的一步，从船上下来，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在29和30节，我们看到当彼得专注于神，彼得就有信心和勇气在风浪中走向耶稣，走在神迹奇事当中。而当彼得开始专注在他所经历的风浪，他就开始害怕，信心开始摇动，开始动摇，以致他开始沉入水中。当彼得再次的转向耶稣的时候，专注于耶稣的时候，向耶稣呼求，主啊，救我，耶稣就立刻介入彼得的情况，伸出手拉住彼得。在31节，耶稣伸出手拉住彼得的同时，也责备彼得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疑惑的意思是动摇，三心二意。彼得的信心足以激励他，给他勇气踏出信心的一步，却不足以支撑他。但耶稣没有因此放弃彼得，或终止他在彼得生命中的旨意。耶稣呼吁彼得将信心扎根于他，彼得也紧紧地抓住耶稣，没有放弃跟随耶稣。彼得的经历让我想到了我的信心的旅程。当神呼召我进入全职来服侍他，我就踏出了信心的一步，离开了我熟悉的领域，就是社会工作及辅导的领域，然后撇下我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参加了教会的实习传道训练的事工，走向了一个未知。然后在这信心的道路上呢，当我专注在未知，我的未来要怎么的计划，专注在怀疑，万一我做不到，万一我不适合该怎么办，我有听错神的声音吗？当我专注在自己的不足、自己的不完美，有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层面都需要成长，都需要进步，专注在外在的环境给我的回应，例如可能不能够接纳我、接受我，或者是质疑我能够成为传道人的资格，我是否有资格成为传道人，或者是呢，有些也是跟我说，如果神真的呼召我的话，我的道路不应该是这么辛苦的。当我专注在未知、怀疑自己的不足，或者是外在的环境的时候，我就会感到焦虑、灰心、气馁，甚至想要放弃继续走在这全职服侍神的道路上。可是当我专注于神，专注在神的应许，告诉我说神必与我同在，神必赐我一切所需，神是信实的，神呼召了我，也必亲自的成就他在我生命中的旨意，神必使我能够成长和突破。 Amen。 当我专注在圣经里面的人物的经历，例如彼得、摩西、大卫，神虽然呼召了他们，可是他们信心的旅程也是走得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当我专注于神，专注在神的应许、神的话语，我就得着安慰，能够重新得力，继续的如鹰展翅上腾，就好像你们看到的这个图片。今天你我是否选择将信心扎根于神，专注于神，并像这老鹰在神里面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还是你我要像这被翅膀被折断的老鹰，因为因着未知、怀疑自己的不足和环境呢，被压得喘不过气，无法突破，无法如鹰展翅上腾？今天我们要选择来专注于神，因为我们的专注会影响我们的判断、我们的选择和我们的行动。今天我们要选择专注于神，我们要将信心扎根于神。 同样的，如同彼得和彼得一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可能是在健康方面，你最近去做身体检查，可能领受到了一个医生的报告，可能不是很理想的，或者是身体的状况呢，出现了一些的挑战，或者是呢，在经济方面呢，可能是做工的人士呢，我们就会担心我们所赚来的每个月的收入是否足够来负担家里的家用，或者是呢，要为我们的退休来做计划的时候呢，我们在经济方面呢，是否足够来养老？我们的退休要怎么的来安排？或者是在职场、在工作方面，我们面对了裁员，或者是失去工作、失去稳定的收入的一个可能性，或者是在关系方面，无论是在家庭夫妻之间的关系，孩子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在职场跟同事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跟上司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在联系小组弟兄姐妹们之间的关系，可能不是最棒最理想的，在人际关系上也面对了各种的挑战。可是呢，今天呢，即使在面对挑战的过程中呢，我们知道我们不完美，可是呢，我们依然能够像彼得一样一样的，在面对挑战的时候，当信心动摇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选择前进，选择将我们的信心扎根于神，选择专注于神。 Amen。所以今天呢，一样的呢，在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中呢，我们是否呢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说，神，我要继续的专注于你呢，扎根在神呢，并且呢，我们能够说，主啊，在这2025年呢，我们能够走完，而且呢，能够凭着信心进入到2026年，能够使呢整个生命呢能够专注于神，扎根于神本身哦，通过读神的话语，祷告敬拜神。不完美的磐石，信心动摇时继续前进。第一个关键，将信心扎根于神。第二个关键，专注于神的旨意。让我们再次的把圣经翻开到马太福音16章13到18节，然后呢就会到21到24节。马太福音16章13到18节，然后21到24节，当我数到三，同样的，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1、2、3，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们，你是彼得，你要把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从此耶稣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命，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是的，旨意的意思是计划、安排和目的。在16节，彼得正确的认出和承认耶稣是基督。基督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受膏者，或者被神所拣选的，在希伯来文意思是弥赛亚。圣经旧约预言弥赛亚必诞生， 而且当弥赛亚来到世上的时候呢，他必实行荣耀理想的统治，他必以慈爱建立他的宝座，以公义公平施行审判，治理他的国，使他的国稳定直到永远。他会除去一切的罪恶，拯救人民脱离罪恶，赐他们平安。他必是那得胜的君王。耶稣基督就是圣经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耶稣被神拣选，被神差派来到世上做王和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耶稣知道为了完成神给他的旨意，他必须受很多的苦，包括被拒绝、被出卖、被诬告，甚至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并经历死亡。在21-24节中，耶稣告诉彼得和其他门徒，他的死期将近，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受宗教领袖许多的苦，最后被杀，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彼得听到这些话，就立刻把耶稣拉到一旁，责备耶稣。虽然彼得认出和承认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可是彼得不明白神的旨意。彼得不明白，耶稣既然是弥赛亚，是那位能够拯救人，那位掌权和得胜的君王，为何会要死在宗教领袖的手里呢？彼得可能一听见耶稣说他要受死，就震惊害怕，没有听到耶稣说他三天后会复活。当时彼得和犹太人，他们生活呢，他们是活在罗马领袖的压迫之下，所以对彼得来说，耶稣是一位得胜的君王，耶稣必能够成功的将他和所有的犹太人从罗马领袖的压迫中拯救出来，使他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对彼得来说，耶稣如果死了，他和犹太人的希望就没有了。彼得虽然在开始的时候领受了从神而来的启示，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但后来他的专注呢，却是在属世的关切、利益和顾虑上。彼得不知道神的旨意，因此他设法阻止耶稣受死。但耶稣降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为你我的罪而死，并通过三天后的复活战胜死亡。彼得缺乏了对罪的严重性以及十字架的必要性的视角。耶稣的目的是要拯救你我，拯救人脱离一个比罗马压迫者还要更强大的敌人，就是撒旦。耶稣在旷野的时候，撒旦有尝试试探耶稣，阻止耶稣上十字架，阻止耶稣完成神给他的旨意。因此呢，任何拦阻耶稣上十字架的行动呢，就是与撒旦呢相同。因此呢，彼得被耶稣责备，说彼得成为了他的绊脚石。在信心的旅途中，彼得从领受神的启示转到拒绝神的旨意，从被耶稣称赞转到被耶稣责备。但耶稣并没有因此拒绝彼得、放弃彼得，或者是终止彼得给彼得的计划还有旨意。在24节，耶稣继续的教导彼得和其他门徒做门徒的真正意义。当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呢，我认识到了一位宣教士，名叫马街。在1872年3月9日，27岁的马街离乡背井，从加拿大来到了台湾。马街一生活了57年哦，在这57年的生命当中，他一半以上的时间呢，都是在台湾度过的。马街搭船，当他的船来到淡水的时候呢，他很清楚的听到神的声音说：“这就是那片土地。” 马街很清楚的知道神的旨意呢，在他的生命当中呢，就是要他在台湾呢传福音，要使更多的台湾人能够来认识耶稣和相信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和生命中唯一的主。因着这个坚定的声音的带领呢，马街博士呢专注在神的旨意，一生哦将一生奉献给他爱的台湾。然后他在台湾开始了牙医的行业，学习台湾人的语言，闽南语、福建话，有些讲 Hokkien Hokkien way， 并娶了台湾人为妻。他建立医院，治疗在战争中受伤的患者，透过这些实际的行动呢，来彰显神的爱。他走遍台湾北部贫困的乡村地区，很多次呢感染了疟疾呢，几乎失去他的性命哦。可是呢他却从来没有改变他自己的初衷，他继续的专注在神的旨意。马街把台湾当作自己的家乡，这感动了许多台湾人的心，并帮助许多人信主成为基督徒。在接下来他29年的生命里，马街在台湾北部地区建立了60多间教会，并带领3000多人的施洗哦洗礼。不止这样，他创办了牛津学堂，就是今天哦在台湾出名的真理大学和台湾神学研究学院。以他的名立名的那个医院呢，马街纪念医院，现在在台北市中心呢也是一家很大型的医院呢，祝福了台湾的人民。同样的如同彼得，如同马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有些事情的发生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有些事情的发生或者是事情的结果也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所预料到，我们所期盼的。有些事情可能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跟我们所期盼的恰恰的相反，或者是在某些事件上你祷告了很久，而且那个情况呢没有任何的改变，反而变得更糟，或者是呢没有任何的回应，好像神都很安静，看不到神的动工。可能是在我们的健康，可能是在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可能是在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上，即使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一些事情会发生，就好像彼得，我们依然能够选择继续前进，寻求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 Amen。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Amen。 因此我们能够不只是寻求神的旨意，我们也能够来愿意的接受和活在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Amen。 神的旨意呢，能够在神的话语，就是圣经里面呢找得到。今天呢，神要我们呢，要你我转移我们的专注呢，从属世的关切、利益和顾虑呢，专注于神的旨意，神要在你我生命中所成就的。今天呢，神，我相信神也要恢复我们对他的信心。Amen。 不完美的磐石，当信心动摇时，继续前进。第一个关键，将信心扎根于神。第二个关键，专注于神的目的。当彼得的信心和专注动摇时，神纠正彼得，但神没有拒绝彼得或终止他给彼得的旨意。同样的，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当我们的信心和专注动摇时，神或许会纠正我们，但神不会拒绝或放弃我们，或终止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计划和目的。 Amen。 让我们从彼得的身上学习，当生命经历挫折，面对风浪时，继续前进，不要放弃跟随神。